用余生暖一盏茶，晚风未央时勿忘归家。嗨，你好吗？这里依然是 FM 1792380，长安10:30，我是子言。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12月某天的凌晨4:13，具体是哪一天，子言真的不知道。2个月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，子言要非常感谢在这2个月之间关心子言，希望子言发声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可能整个2018年至今，对子言来讲都不是很顺。5月到8月之间，幸而有你们的陪伴，也好在偶尔可以情绪高涨。但是8月至今，仿佛是有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我。有一段时间很难假装快乐，只是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有了说话的欲望。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于视觉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高晓松49岁，他说我原谅你了。在文章起始，被网友 mark 出来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：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，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高晓松这个人好像自带热搜体质，隔三差五就会登上热门。前几天他的奇葩说上说自己年轻时酷似吴亦凡，并且发微博声明，配图是一张20多年前的照片。他说本人年轻时长得帅，万人迷，一半玩笑一半认真。距离拍下这张照片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20多年。11月14号，高晓松刚过了49岁生日，皮囊不再帅气，灵魂依旧迷人。如果把人生比作登山，49岁这个年纪，一到终点，往下看都是回忆，往上看都是命运。前者念念不忘，后者不可预测。我就突然很想咳嗽。子言最近的声音状态不是很好，我今年20多岁，想象不到他此刻行至半山腰的心情。只是突然想起一件往事，以及关于老去的感慨。2014年7月16日，这一天是周迅和高顺远大婚的日子。同一天，朴树发文《平凡之路》，盼那时花开的周迅和朴树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当时高晓松的朋友圈铺天盖地都是对于周迅的祝福， 而周迅的朋友圈赫然推荐着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。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这个举动让当时的高晓松颇为触动，连夜写下了一篇文章。15年前，小朴在电影里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，小周会直定定地看着镜头，仿佛看着自己如风岁月。我会坐在监视器前，为从指缝中流走的日子断了弦肠。那时我们都坚定地认为自己会有不平凡的人生，滚滚红尘已是独立。如今我们都老了，平凡的如同路旁的树木，虽然不再呼喊着奔跑，却默默伸出许多根，记住许多事，刻下了年轮，结出果实。偶有风过，思想起初来时世界的模样，于是每个人都会被原谅。朴树和周迅这一对爱了散了，高晓松作为见证者，把15年的体会写成了一句每个人都会被原谅。人生这趟旅程，出发的时候总是斗志昂扬，途中遇见什么事，遇见什么人，都觉得幸运，只有走到后半程的时候，得不到想要的，失去了最珍贵的，才开始后悔、自责、计较，难以找到真正的快乐。高晓松前段时间去北欧旅游，回来后坦言，到了北欧没几天，我居然都不太敢跟人说话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内心很丑陋，很粗鄙。我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跟人勾心斗角，跟北欧人的境界实在相差甚远。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成年人的世界，我想可能是寡欢。每个人都活得很累，因为想要的很多。想要很多很多物质，也想要很多很多爱，可是钱这东西难赚一花，情这东西难得一丢。多少人走着走着发现身边空无一人，慢慢有了戒备心，害怕受伤，害怕伤害。我们都承认活着就要面对苟且，感情的苟且，关系的苟且，却全然忘记了一切刚开始的美好和那个时候自己心里的柔软，更忘记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很久以前的浪漫和很久以后的期待。2016年，高晓松写下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可是写下这句歌词的时候，高晓松已经经历很难苟且、很难不苟且以及抵达远方的日子。他曾是天之骄子，家世显赫，19岁考入清华大学，年轻时叛逆，违背家里的安排偏要做音乐，写下《同桌的你》，满意飘飘的年代， 恋恋风尘。他还在家里折腾，犯错，受伤，两次结婚，又两次离婚。跟上一任妻子离婚时，他在声明里写：“聚散自有天注定，不怨天，不怨命，但却有山水共作证。年轻时不必谈苟且，只有慌里慌张的寻找，有用不完的力气游戏人间，享受生命的美好。只有等碰了壁，吃了苦头，才懂得了沉默与忍耐。谁不是沿着时间的轨迹，体验了这三种遗憾呢？年少时无缘无故的分别，青春里不得不放下的爱情，还有成年后每时每刻的失去。不同的是，有的人愿意选择把自己放在遗憾中走不出来，有的人即使跌跌撞撞，还是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力气。高晓松。这些年高晓松还是做音乐，去奇葩说做嘉宾，自己开了小说和晓松奇谈，在杭州开了一家书馆。他说那里是他心里的角落，也为无数热爱文学的青年提供了一处相对雅静的灵魂栖息地。谈笑风生间，把自己这些年看过的书、风景、事故、人情一一与我们分享。在节目上他总是语出惊人，到现在我都还清晰记得，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感情时，他说：“什么是最好的感情？让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是更好的自己？就是纯良的自己，磊落的自己，诚恳的自己。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有少年心气。”谈及自己这一路，他说自己的潇洒归功于听妈妈的话。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。活到49岁，他已经去到几十个国家，遇见过繁华，也体验过落寞，终于看清内心所求，觉得很幸福。他跟妹妹高晓江都在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，一点也不将就。高晓松回忆妹妹的一段经历，说她骑摩托车横穿非洲撒哈拉，车子在途中坏掉，她就干脆在一个小村子里待了2个月等零件，写明信片说：“哥，我骑了一个宝马摩托，好开心。我看到沙漠深处的血色残阳，与酋长族人喝酒，他们的笑容，黄眼睛。生命来来往往，来日方长，我们真的应该原谅现在的不完满，放过自己，让伤害和遗憾过去，只留下那些最温暖的瞬间，让他们融入血肉，成为长在心底的力量。弄清自己不想要什么之后，去弄清自己想要什么，让期待的事情即刻启程。永远不要停止做梦，也别停止追求爱和自由。活着是一个慢慢受锤的过程，但是最终的结果不是让你倒下，而是让你记起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不下跪求饶。最后，作家马德的这段话 送给今天的你。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，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。看一本书，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；吃饭游泳，期待它让我一斤斤地瘦下来；发一条短信，期待它被回复；对人好，期待也回应也好；写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心情，期待它被关注和安慰；参加一个活动，期待换来充实和丰富的经历。这些预设的期待，如果实现了，长舒一口气；如果没实现，自怨自艾。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，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，等石头开花。小时候不期待结果，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。把今天这样的一篇文章送给你。至于会有多少人听到，子言也不求结果，只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想表达而已。录完这期节目，现在的时间到了凌晨的4:36。再过两个小时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祝你今天过得快乐。早安，再见。